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防疫部门为阶段性恢复日常生活后病例激增做准备；韩国统一部批准三项对北韩卫生医疗物资支援申请；三星电子位列 IT 专业2021最具吸引力雇主榜单第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以七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2427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从地区来看，首尔新增833例，京畿道851例，仁川198例。78%以上的确诊病例出现在首都圈。危重病例新增21例，达375例，死亡者新增8人，死亡率为0.78%。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者累计达3980万余人，占全体人口比重超过77%。其中，18岁以上人口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超过90%，完成疫苗接种者占全体人口比重超过55%。政府预计到本月底，70%以上的人口将完成疫苗接种。但接种疫苗后感染新冠的突破性感染病例继续增加。上月初仅占比约8%，但时隔三周突破了20%。保健福祉部长官全德哲在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国政监察中谈到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准备情况时表示，转换防疫模式后，单日新增病例有可能增加到10000例，正在研究确保重症患者病床以及居家治疗等方案。全德哲称，将逐步放宽私人聚会限制等措施，将经与个体户和小工商户协商制定相关方案。另外，三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果显示，默沙东公司的口服新冠治疗药物莫纳皮拉韦可降低50%的住院和死亡风险，且对变异病毒有效。默沙东公司即将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莫纳皮拉韦的紧急使用授权，预计韩国国内的使用批准程序将在年内启动。疾病管理厅厅长郑银静表示，将对发病初期的高风险群体及易发展成危重症的患者群使用口服治疗药物。七日起，在境外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持免隔离证明的人员，也可在国内获得疫苗接种者待遇，将可像国内完成疫苗接种者一样被放宽私人聚会限制。已完成疫苗接种的驻韩美军、驻韩外交人员及家属也可享受同样的待遇。在境外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向保健所提交疫苗接种证明和免隔离证明后，就可在国内预防接种系统中登记本人信息和接种记录，并获得接种确认证明。以本人名义开通手机后，还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Kubu 获得电子版确认证明。韩国政府认可的疫苗种类为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辉瑞、杨森、莫德纳、阿斯利康、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韩国经常项目收支连续16个月实现顺差，其中服务收支顺差规模在运输服务收支改善的推动下创历年第二高。韩国银行七日发布的8月国际收支初步统计显示，8月韩国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为75.1亿美元，这是韩国经常项目收支自去年5月以来连续16个月实现顺差，较去年同期增长8.7亿美元。从具体项目来看，商品收支顺差为56.4亿美元，同比减少14.5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22.2亿美元，同比增长31.2%。进口为465.9亿美元，同比增长42.4%。受运输服务收支顺差规模扩大影响，服务收支顺差达到10亿美元，为2008年10月以后的第二高。这主要是因为海运费上涨推升了海运收入。继7月之后，8月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同比暴涨264.9%。不过，旅游收支逆差较去年8月进一步扩大。反映韩国国民海外收入和外国人在韩收入差额的初次收入账户收支顺差为11.1亿美元，同比增长4亿美元。分红收入收支顺差为4.8亿美元。 八月金融账户净资产增长58亿美元。韩国人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人在韩直接投资分别增长53.8亿美元和5.9亿美元。韩国人海外证券投资增长53.8亿美元，外国人对韩证券投资则减少了31.2亿美元。韩国企划财政部7日宣布发行13亿美元规模的外汇平准基金债券，利差水平为历史新低。企划财政部当天上午发行了5亿美元的10年期美元计价债券和7亿欧元的5年期欧元计价债券。外汇平准基金债券旨在筹集外汇，由此获得的外汇将作为外汇储备使用。10年期美元债的发行利率为1.769%，在10年期美元国债利率的基础上上调了25个基点。5年期欧元债发行利率为-0.053%，在5年期欧元掉期利率的基础上上调了13个基点。美元债券的利差从去年的50个基点下降至25个基点，欧元债从去年的35个基点降至13个基点，均为历史最低水平，发行利率也由此创下了历年第二低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地时间6日发布预测说，全球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将在今年秋天达到顶峰，并在明年中期恢复到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当天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通货膨胀一章中指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将在今年秋天达到3.6%的最高点，并在明年中期逐步下滑至约2%。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将在今年秋天攀升至6.8%，明年跌至约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住房价格迅速上涨，供给不足现象长期化，新兴国家的食品价格面对上涨压力且货币贬值，这些因素有可能使物价的高上涨率持续更长时间。报告还指出，近期消费者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大流行后被压抑的需求爆发，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致使储蓄额上升，商品价格骤涨，以及供应链混乱等。韩国统一部表示，批准3项国内民间团体对北韩卫生医疗物资支援申请。统一部官员7日表示，政府认为应分别对待南北人道主义合作与政治及军事情况，尤其是在为儿童和孕妇等弱势群体提供卫生及营养物资支援等方面，应继续同北韩开展人道主义合作。因此6日下午批准3项对北人道主义物资支援申请。政府批准的3项申请均与卫生医疗支援有关，相关团体自行负担费用开展项目。统一部官员表示，此次批准综合考虑了国内民间团体是否与北韩方面实际签署协议以及运送物资的实际条件等因素后进行，但根据相关团体的要求以及考虑到可能会对项目产生的影响，统一部并未公开支援团体的名称、物资明细和规模等具体内容。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于近期开始向北韩运送新冠医疗用品，北韩会否重新开放以防疫为由关闭近2年的边境引人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在当地时间1日发刊的新冠疫情周报中表示，已开始通过中国大连港向北韩运送新冠医疗用品。考虑到该报告反映的是9月20至26日的情况，北中航运服务可能已于9月底重启。去年北韩将国家紧急防疫体系上调至最高应急阶段后，大连港至南浦港间的航运服务暂停。当时世界卫生组织驻平壤代表埃德温·萨尔瓦多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大连港出现新冠确诊病例，所以北韩暂停货物船运服务。自疫情爆发的去年1月以来，北韩一直强调防疫并封锁边境，拒绝外援。受此影响，已获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委员会制裁豁免的对北支援人道主义团体将援助物品保管在大连港等地，并多次申请延长制裁豁免时间。而预计随着疫情长期持续，北韩也难以一直关闭边境。另外，北韩表示，境内迄今并未出现新冠确诊病例。 在全球 IT 专业学生选定的最具吸引力雇主榜单中，三星电子位列第七位，为历来最高排名。雇主品牌咨询公司优星咨询七日发布2021年最具吸引力雇主榜单，三星电子在 IT 领域位列第七。优星咨询每年面向美国、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印度等主要国家 IT、工科、经营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调查最具吸引力的雇主。2016年至去年，优星咨询一直对 IT 与工科专业学生统一进行调查。三星电子一直跻身前十，其中2016年排名第九，2017年第十，2018年第九，2019年第八，2020年第十。而今年则对 IT 和工科专业分开进行调查，共有26802名 IT 专业学生选择三星电子为最具吸引力雇主，三星电子排名升至第七位，排名创下历史新高。而最受全球 IT 专业学生欢迎的雇主是谷歌，然后依次是微软、IBM、苹果、亚马逊和英特尔。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